哈利路亚，各位亲爱的长辈啊啊，弟兄姐妹，还有慕道朋友，大家平安啊！感谢主，很高兴能够让我们有机会一起来学习神的道理。那今天开始是我们宗教教育的专题，今天晚上要和大家一起来查考的题目是：你说话像谁？啊，我们这个题目呢，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它让我们去思考我们自己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身份角色，但是事实上我们说出来的话是不是跟我们所自己以为的是有落差的呢？别人所听见看见的我们觉得我们说话像谁呢？好，那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个经文，启示录的13章。启示录13:11，启示录13:11，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节，预备开始。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这边呢，老约翰看见神给他看的异象，他看见了兽的异象。那在13章这里，前面有一个从海中上来的兽，那11节这里又看见了另一个兽从地中上来。那这个兽呢，在启示录的脉络里面，它其实就是魔鬼的工作或者工具。那他可能从海中、从地中，这些都是指着世界。那这都是世界当中各种魔鬼工作的变形。在海中上来的兽那里，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兽它头上长着7头10脚，然后它会说亵渎、夸大亵渎的话。那这个从等一下我们会在其中一个段落也会谈到这个魔鬼的工作，他借着这种说夸大亵渎的话来逼迫神的教会以及神的名。那这里11节我们看见这个从地中上来的兽，它的特色是怎么样？两脚如同羊羔。我们看羊羔不只是羊哦，是羊羔，就是小羊，羊妹妹，就是很可爱、很温驯、很让人喜爱，然后觉得很好亲近，好很温柔。但是他说起话来却好像龙，就是那个你想一个很可爱的羊妹妹，然后突然说话像龙，说出这种会伤害人非常凶猛有攻击性的话。那这边这个这个兽，它的形象就是有一个很跟它的实质有一个很大的落差。那当然这个是据说在末世魔鬼的工作，他也是会借着好像表面是一个很温和好像是一个真使徒的人，其实他所说出来的话却是会去伤害人，他是一个装作光明天使的一个魔鬼的工具。那要紧的是我们不要成为这样子的工具。那这个经节呢，就让我们来思考我们今天的题目，到底我们说话像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虽然是说我们活在神的国里，但是我们其实也同时住在这个地上，深受这个大环境各种文化氛围，或者我们遇到很多日常鸡毛蒜皮的事情，都可能会影响我们整个人实际的表现。我们很可能就在性情上也变得世俗化，那受到旁边的人的影响，我们这个属灵的人就被属血气的人给胜过。那我们说话，不管是对配偶、对孩子、对长辈、对同工 对同事啊，对不认识的人，我们说话有可能就会像龙。那在这边我们就来查考一下，在启示录当中这个龙呢，我们看一下第十二章啊，就在隔壁而已，十二章的第九节，十二章的九节说，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这里告诉我们，这个龙呢，它其实就是也是魔鬼的变形，他从古时候那个古蛇，就是迷惑始祖的那一只啊狡猾的蛇，那他一直到末世，他用龙的形象来显现。那我们现在要来查考的就是在启示录当中，这个魔鬼他到底会怎么样说话？那我们就来对照一下，我们自己说话会不会像龙一样？那我们先看第一种魔鬼会讲的话是怎么样。现在下一章。我会这样说话吗？我们想一下，第一个，我会说亵渎的话吗？好，亵渎，我们一想就哎，不会啊，我怎么会说出这种冒犯神，然后亵渎啊，就是这种很可怕的话呢？我应该不会吧？但是呢，我们仔细一想，这个亵渎的内涵是怎么样呢？好，其实这个亵渎，他在生活上的表现，举个例子，大家来想一下，我会不会这样讲话？就是常常用啊，我觉得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去评断一件事情，但是其实那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然后呢，可能用一种现在很流行的酸民的这种的说话方式啊，比如说当一个键盘侠，就在网络上用打字的就可以去批评一件你其实不是真正知道它的脉络来龙去脉的事情，就可以这样写的振振有词，然后或者用酸言酸语啊，你没有直接的去批评那个事情，但是你用很酸的话来讲啊，这种酸言的文化其实就是一种亵渎。还有我们会不会拿人家的伤口或者是教会的破口，就是一些其实是我们作为教会的一份子说起来是很伤心，然后也觉得很应该要觉得很自责的事情，但是我们却觉得那是某某人的错误，然后我们就批评他，然后呢就以我知道更多的内幕为聊天的内容，那听到别人在说啊，我觉得呢那个就是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们就继续一直很有兴趣的听，或者我们就成为在讲这个事情的这个群体的一部分。那这些其实都是亵渎的表现之一。还有我们会不会像犹大书第八节到第十节，我们来看一下，犹大书第八节到第十节，这里面呢就在说使徒教会的末期，其实教会中出现很多这种自命清高但是呢好讥诮的人，就是喜欢去讥诮教会中的一些现象，那觉得自己才是看得很清楚的人，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立场能够去毁谤。好，所以呢我们看第八节，这些做梦的人也向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啊，主治的就是治理的，在尊位也就是有这个权柄啊，以教会来说，那其实就是在教会里面做带领或者做决策的人。那这一些人他们不是啊，他们是就是不是做决策的这些人，那可能就受到了当时的这个世俗文化的影响，好像我们今天受到民主政治的影响，我们就觉得我是在野的，然后或者是我是一个就是 现在的政治嘛，就是民众就是做头家，然后就可以去批评政府啊，然后就不管是什么样的单位，只要你不是做事的人，就可以大肆的去批评讲风凉话。那在当时的教会就是也是这样，他们自己其实做了很多污秽的逆性的随从情欲的事情，但是却在言语上也是同样污秽，就是用这样的态度，用轻慢的去毁谤这些在尊位的。事实上毁谤这个字就是亵渎，那我们不要以为说毁谤就是很像就讲坏话而已，那我们要知道毁谤这个字其实跟亵渎这个字是同一个字。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任凭自己去毁谤所不知道的，第十节，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是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第十节十一节，他们有祸了。那这里就告诉我们，在末世，在魔鬼的表现当中，他其实就是会这样大肆的讲毁谤的话。那这些毁谤的话就是亵渎的话。我们回到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九节，在这一段是主耶稣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信息，那他就安慰士美拿教会说啊，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这个毁谤话就是亵渎的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那些自以为自己是犹太人，特别的遵从律法啦，或者是以自己的血统是正统自居那这样子的人，如果我们换作今天，也许就是有人觉得他自己特别的追求灵修啦，或者说他是某某家族的第几代啊。那这些自以为自己是犹太人，其实靠着这些去说毁谤亵渎的话的话，在主耶稣的眼里是撒旦一会的人，这是很可怕的。那我们再来看十三章的第一节，这也是我们刚才稍微有提到的。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所以他的七个头上面全部都是亵渎的名号，充满了这些毁谤自夸自大的话。所以呢，在第五节就说，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的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所以这些人就是在教会里面会大肆的说批评的话，而且去说得很夸大。那重要的是，他所攻击的对象不只是神的名，神的帐幕就是神的教会，也包括那些住在天上的，也就是真正在神眼中看为圣洁，追求神和符合神心意的人。那这样子的人其实是会在教会这个时候这个时期受到很多的逼迫，逼迫的来源就是教会中的这些会说夸大亵渎毁谤话的人。那所以呢，在这个第一个段落，我们要来思考的是，我说话会不会这样亵渎？有时候我们不一定是来教会才说这样的话，我们是在教会以外，在家庭里，就批评教会的谁，然后或者是对我们我们的家人彼此是信徒但是呢，我们也会去批评他。那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正在成为魔鬼的工具，那神的名正在因此被我们所亵渎，那这是我们必须要去警醒的事情。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 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这边可以看到两种人在讲话。第六章的第三节到第六节，到三节到五节，有一种人他是不顺服的。好，我们看第三节开始。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真境。好，这里就告诉我们，有一种人他会嘴巴说出来的话就是这样自高自大、一无所知，这样点点点。那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心里的根源是从不服从真理的纯正的话还有敬虔的道理开始的，是先从不服从这样子的心态开始的。当我们对圣经的教导存着某一种的骄傲，我们觉得他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某些部分是我觉得那个怎么可能做得到。也有信徒就跟直接跟传道说，传道你说的都很有道理啦，但是跟你说那个在这个社会上是行不通的，或者说在实际的生活上我不可能做到，因为你是传道你才可以做得到啊。如果是这样，其实那就是出于一种不服从的心态。神的道理是要能是要来拯救我们的，他不是要来辖制我们。如果神用这个道理伸出手来要救我们脱离现在所处的这个罪恶，那我们如果拒绝，就说啊，这个太高超，我做不到，然后我们就继续握在我们的罪恶、我们的情欲的这种软弱当中，那其实渐渐的，这是一种自高自大，就是我们觉得我才是对的，你要来改变我，免谈。那这是一种自高的心态。那我们接下来就会进到第四节这里说的这些表现。他其实是自高自大的，这个自高自大其实他在原文里是在迷雾里面，我们就陷在这个迷雾当中了，然后就以为自己才是对的，那其实是看不清楚的。然后呢，一无所知，专好问难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得了一种病，这是一个病态。什么样的病态呢？辩论的病态。你就得了一种辩论病，不辩论就全身不舒服，辩论了你才会觉得很愉快。那从不服从真理之后，就会渐渐的自高自大，然后呢喜爱去跟人家辩，一直辩，争辩言辞，就是一种舌战。那从这样子喜欢用言辞去争辩，就会产生从此从这个就会生出嫉妒、纷争、毁谤。毁谤就是刚才说的亵渎，还有妄疑。妄疑就是用一种恶意所带出的怀疑，你就用恶意去看待所有的事情。好，那最后就会产生了种种的争竞，那就让魔鬼非常高兴。好，那所以呢，保罗告诉我们什么？第十一节，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不要陷入了刚才第三节到五节的那些状态，要逃避。除了逃避，要积极的追求以下的事情，这也就是我们说话不要像龙那样子。那我们要像什么呢？就是后面这些，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那你会发现这些词它就跟刚才所说的那种争竞、好辩、自高毁谤，它是刚好是对，就是相反的。一个是很激烈产生冲突的，但另一个是温柔顺服安静忍耐的。那所以呢， 在第一段呢，我们要去审查自己的是说话是否是亵渎的，或者我们用近前的温柔来攻克己身。第二个，我们来看我们说话会不会说谎。好，那我们可能就先想，不会啊，我们知道不管是恶意的谎言或善意的谎言都不可以讲，因为那都不是真的。好，那我们想想看，我们会不会有刚才这个荧幕上面说的一些现象哦？会不会说一些无中生有的事情，或是加油添醋，或者否认事实？明明就有，但你说没有，或者是你只有部分呈现事实，就是你承认部分，导致人家就以为哦，那就是全部是怎么样，就造成人家你就故意误导。那或者呢，还有一种是假冒为善，你的谎言不是用说的，你是用表现，你让别人看你好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设啊？现在社会上很流行人设崩塌，就是你表面看起来是一个怎么样很完美的形象，但其实根本就跟你实际是不一样，这也是一种谎言。那我们有没有像这样子的说话？我们一起来看启示录的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第九节，这里又讲到另外一种魔鬼一会，撒旦一会。三章九节，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这里另一种撒旦一会，就是跟撒旦一国做撒旦的会众的，他们会说一种话叫做谎话。那在约翰福音的八章四十四节告诉我们，魔鬼就是说谎之人的父。如果我们说了谎话，或者我们说了刚才所讲出的那些比较广义的那些可能用一些技巧导致别人误会啊产生的这种虚谎，其实我们都是认这个说谎之人魔鬼为父。好，那我们来看现在我们知道不要说这些谎话，但是呢，我们有一种谎话是很容易不自觉的说，所以今天先不讲各种广泛的说谎，不然我们时间会不够。我们现在就只要讲一种叫做自欺，自欺就是自己欺骗自己，自己对自己说谎。那这种说谎其实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那我们来看加太书。加拉太书的六章七节，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边说的不要自欺，他要讲的主要要讲说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什么事情呢？就是不要说啊，我自己知道我在做什么。好，那你不要拘泥在这个外在的形式，有心就好，神是看人的内心呢。所以呢，我虽然外表可能就是很被你们以为我很不敬虔，但是其实我明明还是知道神的，我还是知道原则的。好，不要拘泥于外在的形式嘛。好，那这里保罗就告诉我们，不要自欺，你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你顺着情欲撒种，就会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才会从圣灵收永生。所以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以为说我现在所做的事情跟我的内心没有关系。那其实呢，你的心里想什么，你就会做什么，你的心也就会受到你所做的行为的结果，而你收到那样子的影响。好，这是第一种我们可能的自欺。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种，雅各书第一章。 雅各书第一章的十六节，一章十六节，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那这个看错了，就是自己，原文就是自己迷惑自己。啊，你自己迷惑自己，所以从旁边的人来看，就是你看错了，你自己啊灌输自己某种想法啊，自己啊催眠，不是催眠，就是说自己啊安慰自己某一种看法，然后你就觉得就是这样。那这里所说的看错，到底看错了什么事情呢？从第十三节开始，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有人他犯了罪，然后就说啊，那都是因为神给我遇到什么样的情境，遇到什么样的人啊，让我从小因为在什么样的家庭产生什么样的个性啊，给我遇到什么样的经历，所以我才会啊走到今天这一步，这都是神给我的试探。雅各说，十四节，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不要找错战犯，好，把一切就怪到神身上，觉得都自己都没有错，好，比如说啊，同性恋者就是会说，这个是因为神的创造出错，不然啊，我们怎么会要做这样的事呢？我们也不是愿意的啊。这就是一种看错了，这就是一种自欺。在罪恶的事情上，人的自欺往往是为了要去规避责任，就好像始祖犯罪一样啊，互相去推脱责任，好像自己都没有错一样。那所以这种啊自欺，我们会不会发生呢？就是觉得啊，发生一些事情之后就开始埋怨神，这是一种我们很常发生的信仰的软弱。很多时候我们陷入软弱，不愿意来教会，不是真的因为教会的某某人，或者说啊，因为其他我们表面上的因素，其实是因为我们在埋怨神，我们不愿意面对神，我们在跟神赌气。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告诉自己，亲爱的我自己，不要看错了，不要自欺。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个自欺，约翰一书的一章，约翰一书的一章第八节，这其实是顺着刚才雅各书的，可以继续讲下来的。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八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其实在软弱当中，自欺归咎给神，逃避面对神，都没有办法真正解决问题。其实神有给我们一条路，就是悔改，就是认罪悔改。那所以这边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自己说自己是没有罪的，其实都一直在自欺啊。如果能够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公义的，他愿意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回头才是能够回家的路。那所以在这个说谎的这一个段落里面，让我们去思考，我说话有像龙吗？我是不是会说谎？我可能会对别人说谎，但是更重要的是，我有没有对自己说谎？是否自己欺骗自己，让我自己没有办法去得到那个真正能够回家的路？那我们在启示录的十四章第五节，启示录的十四章第五节，让我们去知道说，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他的言语是怎么样呢？ 十四章第五节说，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这样子的人的口中是什么呢？就是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说的，总是站在神的面前，像发出像重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常常的祷告，那也常常的发出向神的颂赞。那如果我们能够常常祷告，就能够使我们的口中没有谎言，没有瑕疵。那这是一个让我们能够去追求成为完全真实，对别人、对自己、对神都不说谎的一个方法。第三个，我们来看我们说话会不会像龙一样说破坏的话呢？那这个接下来的两种会越来越常发生哦。破坏这种事情是怎么样？比如说人家在讲什么，然后你就说啊，我就说嘛，我早就知道了。好，就好像别人都就是别人讲的都很笨啊，就是现在才看出你早就已经看到的东西。好，那还有呢，我们也很有可能去唱衰别人的提议，或者说同工的决议或教会的做法啊，就是很常听到，不一定是我们自己，但我们自己也很有可能会讲这样子的话啊，就是人家讲什么你就觉得啊，那个一定哦不看好，哎，你看这有什么问题，那有什么问题，我看得很清楚啊，这就是一种破坏，就是你去毁坏大家的心血嘛。那然后你去啊，用某一种说话去打击人家的士气，这就是一种破坏。还有啊，可能不一定是事工啦，就可能只是大家在聊天，有些人就会很喜欢去打枪别人，然后去拆毁别人可能本来建立起来的一些构想啊，你就讲完之后他就觉得很泄气。那更严重的拆毁是什么呢？就可能人家是用爱心来送你一个东西，那或者是表达一个关心，那有时候我们就出于某一种骄傲，我们就是会故意要去践踏这个爱心或者这个善意，故意去顶，就人家很好声好气跟你讲话送你什么，然后你就故意就脸色就很不好，然后态度很不好，青少年常常会这样，这就是一种破坏。那或者是对一些过去你可能觉得他得罪你的人，他可能想要来求和，表现一些善意，但我们也有可能就继续的摆一个架势，去破坏这个原本可能可以建立起来的关系。那所以呢，在我们来看阿摩斯书的第七章，在阿摩斯书的这个例子里面，他所破坏的是另一种层面。阿摩斯书第七章的第十节，十节到十三节，这里所讲的是阿摩斯先知被神差遣到以色列国去跟他们劝勉啊，然后呢去宣告，如果你不悔改的话，那前面的第八节就有看到说啊，我要吊起准绳在我民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宽恕他们。第九节，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以色列家的圣所必然荒废，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这是阿摩斯先知奉神的命去宣告的信息，那就是要呼吁他们悔改啊。所以呢，阿摩斯先知正在用真理去建造人对神的敬畏，人这一条能够悔改的路。这时候第十节，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他就来拆毁，来毁坏。他做什么呢？第七节，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波安那里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 因为阿摩斯如此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好，先到这里。伯特利的祭司说什么呢？他把阿摩斯先知所说的这个属灵的信息，把它破坏掉，贬低为政治的斗争，把一个信仰上属灵的事情，把它讲成是政治性的一种事件，或者一个出于一种政治的意图。他就说啊，这个国哈担当不起，你看他要图谋背叛王，王啊，你看看这阿摩斯先知啊，真是非常的可恶等等啊。所以后面呢，就到第十三节就把阿摩斯先知赶走，说你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啊。前一节说你回你的犹大地，你从南国为什么跑那么远跑来北国讲这些？你回你的犹大地去那里糊口，你这个先知他就把先知的工作变成是一个糊口一个职业。好，你回去你糊口啊，不要在伯特利说预言，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有我们这些王的先知啊，你不要来破坏我们这个国家，你不要有用你的这个政治的手腕想要来抢我们的工作。所以伯特利的祭司的拆毁是怎么样？拆毁掉属灵的观念，对神的信心，把它变成是一个政治的或者属世的属肉的这个层面的事情。在魔鬼的工作里面，他其实就很喜欢用这样的方式，用属血气的人去逼迫属灵的人，把原本属神的眼光拉下来，矮化变成属世的斗争。那在我们的教会的生活当中，或者在现实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勉励当中，也常常这样。有时我们试图要用属灵的眼光去做一些判断，提出一些从属灵眼光做出来的建议，但是从世人的这种专业或者是这种理性的计算，就是会觉得很可笑，所以就可能就被打枪。这时候其实这种打枪的说法，它就是在做一个破坏属灵的圣殿的建造，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我们回来启示录，为什么会在这里提出这个魔鬼的第三种说话法，叫做破坏呢？因为在启示录的第九章十一节，启示录第九章十一节，这里说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着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希利尼话名叫亚波伦。那不论是亚巴顿或是亚波伦，这两个字它都是同样的意思，就是破坏之地或者毁坏之地，就是这个地方整个被彻底的毁坏了，变成一个荒场。那这个是在第九章的第三节到第十二节这一个段落所说的魔鬼工作的结果。那这个第三节到十二节的内容，我们有机会可以听其他讲道当中的解说哈，我们现在没有时间。那简单来说，它就是一对魔鬼出来的蝗虫大军，它看起来好像有很多你在这一段你可以找到很多的好像这是一个关键字哦，好像或者像，它的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比如说好像女人很柔顺，但其实呢，它的牙齿像狮子的牙齿就是也是一个它的形象跟它的实质落差很大，它背后其实是魔鬼的工具。好，那就是有很多这样子的魔鬼的这个大军呢，我们这些看起来很像人的人如果变成魔鬼的工具，那其实就是这个蝗虫大军。好，那这一些人他所造成的就是一个荒场。那如果我们说话很容易陷入这种破坏的这种冲动，我们想去拆别人的台，或者是毁坏别人的信心，那其实魔鬼就非常的高兴。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 其实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征战。好，你看，先看第二章。第二章这里十四节到十五节就讲到两种人：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所以他就讲那些会破坏的话，做那些会破坏的事。十五节，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好，那所以呢，在整个哥林多教会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很多属血气的人，他做了那些毁坏圣灵的工作的事。那保罗就勉励哥林多教会的人，应该要成为属灵的人，不要再做属血气的。这就是第三章的一开始的这个段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第三章的第六节到第十六节到十七节。三章的十六节到十七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十八节，人不可自欺。好，又出现一次，不要自欺。好，那但是呢，这里的重点就是我们不要去毁坏神的殿。怎么样可以毁坏神的殿？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彼此纷争，或者是在圣洁的事上没有按照真理的原则而妥协，甚至以此自高自大，那这些呢，都是在毁坏神的殿。所以，对一个属神的人来说，我们说话不要像魔鬼，去造成别人信心的毁坏，或者造成教会圣功啊，就是从一个属灵层面的考量啊，把它拉低，变成用世上的专业或者用血气的眼光来成为事工的方向。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我们下一个。说话会不会像龙一样的控告？那我们就开始想啊，我没有去法院按铃声告过，我应该没有吧？或者我没有在教会去跟职务会投诉谁吧？我应该不会控告吧？但事实上，我们是很容易常常在控告，包括我自己，我就想反省哦，我随时都很可能犯这样错，比如就是会说都是因为什么什么，都是因为你，或者都是因为什么什么事情，所以才会变这样。为什么我会生气？因为我本来已经预定好的一个计划，或者我所认为应该要怎么样的秩序被破坏了。好，今天刚好有看到一篇文章，就说为什么有一些父母会破口大骂，因为他心中的秩序感被破坏了，所以就骂小孩，因为小孩把我原本所计划所期待的这个秩序感，就是你为什么现在突然又说要做什么，那破坏了我原本计划的这个顺序。那或者是先生没有照着太太所说的方法来执行什么任务，破坏我的秩序，所以我就很生气，然后就怪罪这个人。好，那这是在家庭生活中非常容易发生的事情。那这一种敌对、挑剔、抱怨都是控告，因为别人做不到我所预定的秩序，没有办法维持我定好的秩序，没有达到我所定的那个标准。好，比如说主菜就是应该怎么切，为什么没有照这样的切，这样就是破坏我的美感的这个我所定义的这个美感，我认为的这个善恶，你不要以为说就是很道德的那种才叫善恶，什么叫做好，什么叫做不好，这就是善恶。所以煮饭应该怎么样叫做好，就是我定的这个善恶。那你这个生活的计划就应该是怎么样，这样才叫做好，这就是我定的善恶。所以总归来说，我们会去控告别人，认为别人做错，那其实很深层的原因是 我是以我自己为主，我是定善恶的标准，我是掌控秩序的主宰。所以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魔鬼他就是一个想要成为善恶的标准，他也希望人通通成为如神一样定善恶的标准。那其实当我们在生活中成为控告者的时候，抱怨者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在成为这样世界的中心，因为这个世界没有照着我的期待，所以我生气。那当我们有这样子的愤怒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很警醒，就是我们正在陷入魔鬼在旁边搔我们痒，就说你控告控告，那我们就越来越生气，就觉得我气得很有道理。但事实上这是魔鬼的诡计。我们一起来看启示录的12章第10节，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节，在启示录当中我们就可以看见，这就是魔鬼的一个工作。12章第10节，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魔鬼他其实就是一个控告者。好，那这个控告呢，比如说你看在约伯记也能够看见他在神的面前去控告约伯，那或者在这个马太福音的16章23节那里也有讲到撒旦这个字。那事实上撒旦这个字它的原文是从希伯来文来的。我们回想一下，以撒在被非利士人抢井的时候，有一个井叫做西提拿。西提拿这个字其实就是 Sitna， 那这个字跟后来就它就是衍生出来撒旦这个字，就是 Sitna 跟撒旦，就是它其实是就是这样衍生出来的。那这个西提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敌对者。所以控告撒旦这个字它就是敌对控告的意思，它是出于一种敌对的心态所产生的言语上的对抗。好，那我们来看第诗篇的109篇。诗篇的109篇是大卫所写的一篇诗，因为呢他被他的敌对者逼迫得非常的痛苦，因为他的敌对者很多啊，可能不只是扫罗，好，但是扫罗是其中一个我们很清楚的。那他就是被这一些对他作对的人来围绕说怨恨的话。那这些呢就是控告实际上的表现。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控告就是只有那种这个叫做很正式的这一种官方的这种才叫控告。在生活上的这一些咒骂攻击都是控告。诗篇的109篇第一节开始，大卫就跟神哭啊，我所赞美的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不言，因为恶人的嘴和诡诈人的口已经张开攻击我，他们用撒谎的舌头对我说话，他们围绕我说怨恨的话，又无故的攻打我，他们与我为敌以报我爱，但我专心祈祷。这里的与我为敌，这个为敌它就是作对，就是撒旦这个字。好，所以撒旦他就变成一个名词，但是其实他原本就是作对敌对的意思。那当大卫他遭遇到这种敌对，你看他是遭遇到什么事情呢？就是很多，你看很多的关于言语的这些用词哦，恶人的嘴，诡诈人的口，张开攻击，撒谎的舌头，说怨恨的话，然后呢用为敌来回报我的爱， 好，所以我们刚才有讲到一种破坏嘛，就是人家用好意、善意、爱心，然后你又故意的去敌对。好，你一方面这是一种破坏，同时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它是一种控告，啊，一种作对。好，那我们看再来第十六节到十八节。十六节，这些人在心里在想什么？不想施恩，然后要逼迫困苦穷乏的和伤心的人，要把他们致死。所以圣经才会说嘛，恨它其实是一种杀人呢，啊。你不想施恩，然后用言语去逼迫他们，这些困苦穷乏的伤心的，就是已经被你伤害的这些人，你还想要进一步的继续去逼迫他，直到把他致死，然后呢用咒骂的话，好像衣服一样，十八节就把咒骂好像当，说就是 有人好像就是说话很会骂人，然后骂的就很像喝水吃饭一样，然后这边的描述就是这样，把咒骂当衣服穿，然后呢让这边大卫他的意思是说，这些人他所说出来咒骂就回怨，这些咒骂就回到这些人身上，让他就穿这些咒骂的衣服，然后像喝这个咒骂的水一样，从外到里面都让这个咒骂的人能够得到这样的报应。好，那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大卫怎么面对这种控告，这种抵挡呢？他就是用向神祷告，向神哭，安静的来回应，来面对这一些围攻跟咒骂。所以他第四节说，我专心祈祷，然后呢他在祈祷当中求神能够伸冤，能够报应。他没有直接的再回去抵挡他们，他是把这一种痛苦放在祷告中，交托给神做审判。那所以呢，对我们来说，我们说话是会像龙一样的主动去控告，去抱怨，去挑剔，去敌对呢，还是我们会用爱，用忍耐，还有一个就是用交托。我们一起看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的第八章二十八节，这个经节非常的耳熟能详，但也非常的好用。罗马书的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在我们很多的遭遇，或者我们所看的事情现象当中，常常是不能尽如己意。但如果我们相信我们不是世界的中心，这一切的标准也不是由我来定，假若这个事情并没有照着我的期待，照着我的时候，照着我所认为的道，我所认为的好坏，而是我能够用圣经的标准相信神的掌权，交托在神的时候，那我们就相信万事都是互相效力。即便现在有一个我真的觉得我真的很想敌对他，很想批判他的一个人或者错误，但我们相信在神的掌权当中，神不是没有看见，神一定会处理。那我们可以用祷告，可以向神哭诉，可以交托自己在神的手中。那所以顺服是让我们能够去代替控告的另一种说话。我们最后来看路加福音的六章四十三到四十五节。路加福音的六章四十三到四十五节，我们一起读这一段，路加福音的六章四十三到四十五节。对，开始。 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棘藜里摘葡萄。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这里告诉我们，好的树，它不可能结出坏的果子。荆棘不可能结出葡萄，坏的树也不会结出好果子。所以要怎么样让我们所说出来的话是好话，是好果子呢？不是一直想要把自己装饰成一个好树，而是我们要追求从本质上发生改变。如果我们的内心被圣灵所充满，就像刚才罗马书第八章26-28节那里所说的，让圣灵来为我们祷告，求圣灵帮助使我们发生本质的改变，让我们可能里面原本是苦毒的能够成为甜的，让我们能够从棘藜变成葡萄树，让我们从荆棘变成无花果树，那我们所说出来的话就自然会是好的、良善的话，我们就能够从亵渎变成敬虔，从虚谎变成真实，从破坏变成顺服，从破坏变成谦卑，从控告变成顺服。那我们的最后一章的投影片就帮我们整理一下，我们来倒数，对，这一章呢有帮我们整理一下今天所讲的几种魔鬼的说话法，让我们省思自己是不是说话像龙，或者我们说话像基督。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244首。